今天要讲复兴的影响力。他说呢，一场大复兴的影响极其深远啊，人不可能估量，也不可能想象他们可能达到的规模有多大啊。那这些的影响呢，会跨越时空的。一场大复兴可以传遍全世界，触摸并影响许多世代。那就是真实的啊。我们1920年啊，在山东有个大复兴，这个复兴的影响力一直到现在。那个大复兴呢，是圣灵在那里运行啊，一直到现在。接下来讲复兴没有任何时空界限。啊，这个是实在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美国复兴的领袖呢，约拿丹啊，爱德华兹哈，就是 Edward 啊，Jonathan Edward 哈，曾呼吁全球所有的基督徒团结起来，一起为全球觉醒和回归初代使徒的基督信仰而祷告。所以他要复兴，要回归。初代使徒的基督徒的样式哈，所以呢，这是他的祷告，这样子的呼吁和他的著作触摸到一个名叫做威廉·克里，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的印度宣教士这个英格兰的年轻人的生命被触摸到。并且搅动他的灵魂深处，使他最后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成为现代宣教之父以及第一位前往印度的基督徒宣教士。这个威廉克里他对这个印度的影响力非常大这个在宣教史上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哈，那克里之后呢，重新出版了这份爱德华兹对复兴的呼吁，于是他继续不断的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世纪之后，100年哈，他落入一位才刚刚回应神的呼召，要去传福音的年轻美国律师的手中。他的名字叫查理斯·芬尼啊，Charles Finney 啊，爱德华兹的呼吁成了芬尼所有以复兴为主题的讲章的基础，回归到初代使徒的信仰。只有神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人因为这一篇信息而被复兴的火焰点燃的生命。到了20世纪初啊，法兰克·巴特曼啊，听说了威尔斯的大复兴哈，于是写信给伊凡·罗伯斯啊，Evan Roberts 啊，并请他代祷啊，希望神也将他的圣灵浇灌在美国，如同他在威尔斯所做的一样啊。罗伯斯回信时这样鼓励他啊，那个时代呢，大概是。1900年的时代啊，那时候正好是圣灵第一波大复兴哈。那么他写信啊，就是说希望这个大复兴啊，也能够发生在加州啊。他说：“我亲爱的主内同志啊，这个 Roberts 啊，回信啊，在这场可怕的征战当中，我该说些什么来鼓励你呢？”我发现这是最令人肃然起敬的一场征战。那二者的国度被视为包围，哦，那数以百万计的祷告，不仅是具有祷告的形式而已，而是灵魂找到了直达白色大宝座的道路。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其实战争呢的威胁哈。我说真正的战争的哈，那另外呢，在属灵上面的战争哈，哎呀，你要复兴，复兴就是一个战争征战哈。 威尔斯的老百姓去年刚开始学会祷告，愿主用圣灵丰丰厚厚的浇灌来祝福你们。在威尔斯啊，情况就好像是至圣者坐在会众之上，等候追随基督的人打开他们的心门。这也是我们所求的哈。我们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求的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同在，荣耀的显现。等候我们打开心门了，这个就是追求的人要做的哈。你跟我在神同在的时候呢，你就打开你的心门哈，来跟神讲话哈，让神的灵、他的话、他的启示来充满你哈。我们在上周六晚上刚经历了一场圣灵大能的浇灌啊！你看，一个真正有神荣耀同在的，一定是有圣灵大能的浇灌啊！你一定会看到很多奇特的现象。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说：“哦，那这样太混乱了。”可是有圣灵同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样子啊。在此之前，我们正教导大家真实的敬拜是要什么呢？第一，给神，而不是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觉得他这里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的目的就是说，神啊，你彰显浇灌给我我需要能力我的病要得医治啊。我的亲属、亲人呀，有什么需要啦，请你满足他啦。我们就是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他这里教导说，真实的敬拜是刚好相反的。我们有谈到奉献啊，这个奉献是给上帝的，不是给牧师的哈，是要给上帝的。我带我的心来的啦，我的心是献给上帝的。是我要给上帝的，这叫真实的敬拜啊。第二点呢，讨神的喜悦啊。我们不是来讨自己的喜悦啊，我们敬拜不是说唱一些我喜欢的歌啊，我就觉得今天很有得着啊，唱一些那些我不喜欢的诗歌，或是觉得没什么恩高的诗歌啊，我就觉得今天就没得到什么。我们是用心灵诚实敬拜的。老师说，你用什么样子的方式，都可以的，只要你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神就收到了，神就悦纳了啊！约翰福音第四章，他是说他在找这样子来敬拜他的人呢。所以，真实的敬拜就这两点：给上帝讨神的喜欢啊。于是我们仰望神，忘记仇敌，也忘记对人的惧怕，然后我们的祷告带来了圣灵的降临。我求神垂听你们的祷告，保守你们的信心坚固，并且拯救加州。我是你在征战中永远的弟兄。这个是，我觉得这封信非常有亮光的，给他们能够带来圣灵的降临，是因为他们朝这个真实的敬拜这个两个方向的，是我来是要给上帝。我来是要讨他喜欢，不是讨我喜欢，而不是讨牧师的喜欢啊，是讨他的喜欢。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对敬拜的方式、形式还会有意见。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那不是讨你的喜欢是讨上帝的喜欢上帝喜欢圣灵降下来啊，就对了。不是在唱什么诗歌，是你有没有把心带来？你给上帝什么？你给他什么？如此的，神的灵就来了。感谢赞美主哈！他特别讲说，拯救加州啊，盼望很多人悔改信主哈。那就是1905年的时候，那么1906年就是阿苏萨斯。就是加州阿苏萨街的大复兴开始啊！ 我们都知道五旬节的火花后来如何飞越了大西洋，登陆在阿苏大界。而且当这场复兴来临的时候，可以它是分量加倍的复兴，不仅满有大能叫人悔改，还带来圣灵恩赐的复兴，并伴随着超自然的神迹啊！这就是因为主与他们同工，并且有神迹奇事随着来到，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阿苏萨街，他们的生命被五旬节的火焰点燃，直到五旬节这个三个字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阿苏萨街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有很多世界各地来的人，他们到了那边领受圣灵之后，他们就被圣灵差遣到全世界去宣教。这是在第一波灵恩运动之后，这些人就到各全世界各地去宣教。有些人就跑到山东啊，就有山东大复兴啊，真的很可爱啊！复兴的果效啊，复兴激发新的复兴，所以这个复兴不是说一次性的，而是什么有连锁的啊，你这里的复兴带下下一波的复兴啊，它唤醒沉睡的教会，更新人的心，让他重新充满对主的爱。我觉得这个复兴的果效整段哦，你如果可以的话要把它记下来哦，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有用的。它带来对灵魂的负担，就是你被复兴了以后呢，你会对受苦的人怜悯啊，并且复兴会给你力量去做正确的事来帮助人啊，帮助人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拯救他，塑造他成为真实的基督徒啊。他将救生所抛给那些正在罪的波涛中漂浮逐渐沉没的失散灵魂。我们对世界上的罪人恶人，你的心思是不是说，哎呀，那些警察公安啊，赶快把他们逮捕啊，他们好讨厌哦，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还是你的祷告，主啊，你拯救这些世上的灵魂，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罪人。当然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是好的，但你千万不要去庇护这些罪犯，那些罪犯呢还是需要受到制裁，还是需要被抓起来。但是神呢，就在他们悔改的时候就会拯救他们。但是他们如果还不悔改，那就是他们的选择啊。复兴他从魔鬼的手中夺回权柄，捆绑壮士使被掳的得释放。真正悔改的那些坏蛋，他们会被神重新使用的，就像使徒保罗一样，生命被改变，家庭被恢复，关系被修补，教会满座，声色场所空荡冷清，那些从酒精、毒品和尼古丁滥用、赌博、犯罪、其他种种挥霍中被撒旦偷走的钱财会回到神的国度，使他得以成长并且扩张到世界各国。复兴带来谦卑、感恩、勇气、委身、胆识和热忱，并使得神的工作得以有效的完成。哇，太棒了！复兴使人衰微，使神兴旺。这是施洗约翰的名言哈。复兴减少犯罪，清空监狱，并降低对警力、军力以及昂贵武器的需求。他带来异能、神迹、奇事，并向世界显出神的荣耀。这就是复兴所带出来的果效。那接下来他讲说丰富的恩典。昨天的世界已经远了，已经过去成为历史了。今天犯罪行为大幅增加， 赌博是合法的，在我们隔壁州呢，内华达州，赌博是合法的。在我们最好的医院里面，谋杀由专业的医师合法执行，就是堕胎哈，人工流产啊，裸露同性恋、儿童性侵害、鸡奸、卖淫以及非法毒品的使用，也在当今社会中大肆猖獗。这就是我们人啊，在伊甸园中的犯罪，就是遗留到今天了。我们就如神能够怎么样知道善恶啊？这个知道善恶，不是说知道这个法律怎么样啊，而是说我自己做主，我称什么叫做善，我称什么叫做恶，是我的标准，而不是神的标准了。用立法来规定人民敬虔、圣洁或正直是不可能的。摩西的律法就证明了这件事情啊，以色列人没办法啊。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领导者可以改变人心的邪恶，但是复兴可以。我们需要复兴，你真实的复兴就会带下悔改。如果复兴可以将通奸者变成忠诚的丈夫，亵渎神的人变成福音的使者，迫害圣徒的人变成愿意为基督受苦的宣教士，就像大树的保罗一样，那么从使徒时至今不曾改变的这位神，也可以在现今做同样的事情。他是伟大到能满足一切需要的神啊！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更多了啊！神赐下满足我们需要复兴啊！他纵使他可能会伴随着大审判，就像初代教会的时候一样，好，所以你要复兴啊，你需要复兴，先来给你一个审判，这就是他的意思，因为下面就是讲说神的审判呢带来复兴啊，怎么说呢？初代教会啊，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神因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得罪圣灵而击杀他们之后，全教会和听见这件事的人都非常惧怕，很害怕哈。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啊，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呢、啊。百姓却尊重他们哈，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多。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对，你看到没有？啊，神审判的这两个人啊，哎，我们还在讨论说神为什么那么狠哦。他只是说谎了一小小部分而已啊，但是神要复兴啊，神的审判是要告诉人他是值得敬畏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复兴就来了啊。审判使复兴保持纯洁，不受玷污。神界的审判使复兴保持纯净，不受任何的沾染。我相信神正在洁净他的殿，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他曾警告审判要从他的家开始，即使是领袖和长老也不得幸免。去参考了以西结书第九章就看到他那边的长老偷偷的去拜这个日头所以呢以西结就看到这个意象所以这些人呢都会被拉下来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继续再看下一个耶稣正在洁净他的圣殿。 耶稣洁净两次圣殿，第一次是在他刚刚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次在他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所以我相信这两次很可能都是逾越节。那第一次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只不过是一个走进圣殿的陌生人，但是第二次呢，他们都认得他是谁，群众高声喊，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他的到来惊动全城，而且这一次有大神迹伴着他，圣殿里的瞎子瘸子跑来他跟前的时候，他就医治他们，行了许多的奇事。所以这是要证明他是弥赛亚，这是他是耶稣，他是基督。结果那些宗教领袖非常恼怒，想办法要杀他，他们惧怕他，因为所有人都稀奇他的教训。耶稣就像洁净初代教会时的圣殿一样，他要再一次在大能降临并洁净圣殿，这一次他会做什么呢？赶出那些利用神的百姓牟利的人，推倒兑换零钱的桌子，许多知名的宣教和事工机构将会倒闭，而在当中生活有如王子一般的传道人将会变得贫穷落魄。我感谢主啊，我在我们教会界里面啊，好多年了，我看过听过这些骗财的这些传道人啊，还蛮多的，利用神百姓牟利的人也真多啊！我真的在想，他们这些人将来怎么去见上帝啊？我自己感谢主，我自己以前是当高科技的工程师啊，我跟我太太都是啊，所以呢，我们的财务状况还不错，那金钱对我们没有什么诱惑，一点都没有。说真话啊，但是我看到很多人陷入了这一种钱财的欲望里面，蛮丢脸的。第三点，他要将那些被圣灵充满的百姓从假教会的虚谎中释放出来，他要打开笼子，把他悬梁如鸽子的属灵百姓所有的纯洁都释放出来啊！即使这个 Jimmy Jones 在盖亚那杀害了900个追随者，这个 Jimmy Jones 是当时1970年代很有名的一个牧师，有900个追随者，他们呢就跑到盖亚那那边呢，他们集体自杀，那听说是 Jimmy Jones让他们杀害的啦，就是让他们服毒啊。但是在他的教会当中仍然有很多良善的灵魂啊，神将会把他的百姓从当今许多教会和组织中的错误教导以及人为的宗教狂热当中释放出来。我相信呢，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现在的火传学院呢，我们正在做这些事情。有些的人刚开始对神的认识是很片面，而且呢是不正确的。我盼望呢，你们来我教会，你的学习你学习到正确的那你就会知道原来我以前被蒙蔽。第四点，把人的计划改变为神的计划，将祷告进食通宵守望迫切带祷重新堆回带回真正属于他的教会当中。我们教会祷告进食，我们现在还没有通宵祷告，也许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一次，不过这个比较辛苦一点。第五点，有需要的人和生病的人会来到他跟前，他要医治恢复他们并行奇妙的大事，这个就是一个复兴。第六点，虚假的宗教领袖将会猛烈的攻击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就是从耶稣在这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以及当时候的宗教领袖怎么样对待耶稣，那么我们今天呢 真实的教会也会被这些假的教会、假宗教领袖啊猛烈的攻击啊！哎，我们最近一样啊，我们对圣灵开放的，常常被骂，常常被说这个是啊，这个异端啊。但是呢，我们却遵守神的啊，神带给我们的启示啊，我们还是很爱他们的。盼望他们从错误当中走出来。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复兴是影响力是超越时空的。主啊，在威尔士的复兴能够跳到阿苏萨的大复兴，虽然那是100年前的事，但我求主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的地方。我也要求有这样子的复兴，求你眷顾我们，真的求神帮助，让我们整个的教会也有幸的来一尝这复兴的滋味。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真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啊不受这个。不管是谁来啊，阻碍我们的复兴，我们求主挪去这些的障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我们下面呢，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啊，我们要用金香炉祷告哈，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的能力要浇灌我们，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求主挪去我们身上所有的重担，主啊，挪去我们身上的忧虑。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神，你就像一阵风一样，哈利路亚，让我们身上的重担都吹走了，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主啊，你的运行，哦，像这个老鹰巡查遍地一样，在我们身上运行，谢谢耶稣。啊！你高抹我们，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名，圣灵的火浇灌下来，浇灌下来！谢谢耶稣，哦，浇灌下来，点燃我们复兴的火，焚烧我们当中所有的这些邪恶的，焚烧我们当中这一些腐败的心思意念。再度被神的话洁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洁净、涂抹。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圣灵的火再度浇灌下来。谢谢耶稣，主啊，我们要操练、朝见你，求助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可以进入到你的圣殿里面。主啊，我们要用一点发光法。谢谢耶稣，你祝福我。我们把右手食指放在你的两眼当中啊，想象你的食指是一个发光的点。我们按着诗篇43篇第三节，主耶稣，你引导我们，你就是那亮光。引导我们到圣所，到内殿去询问、寻求你。哈利路亚，我们开始了。我们经过鼻子，我们经过 这一串，下颚。我们经过喉咙，我们经过食道，我们经过肠胃，我们进入到我们圣殿的门口。哦，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询问一件事，求你在圣经当中有名记载的先知，主，我恳求你让他向我显现，向我们所有操练的弟兄姐妹显现，主，求你让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谢谢主，谢谢耶稣，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啊！求主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所看的，让我们所听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谢谢耶稣，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一同要推开这个殿门。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什么哈。刚开始是有三个人向我显现，一个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以前我看过，那他就是很奇怪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他的面貌有点像那个仙风道骨型的哈，那我也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但我一看就说，哦，这个是伊利亚。那第二个就是看到摩西啊，摩西他就是一看到他的脸，我就说，哦，这个是啊很老的人啊，但是啊，对，一看到他就知道是摩西。然后接下来看到的就是耶稣，所以我觉得，就是圣经里面这两个啊，是以利亚、摩西跟耶稣，所以他们所做的、所行的都是指向耶稣。然后耶稣啊，他的出现很奇特，就是他骑了一匹白马，身上都是发光，我根本看不清他的面貌。他的衣服都是发光的那个，然后他就骑马走近我，就是，然后他就马太七章十三十四节，就是你们要进窄门啊，能够引到永生的路。那我就。会跟着他走啊，后来我也骑了一匹马，他在前面骑，我在后面骑，然后走过的路啊，啊真的是很窄啊，然后路的旁边呢有一些的啊黑黑的手啊，就是要把你拉下来，也就是说你走在这个窄路上呢，仇敌还是想办法把你拉下来，或者让你跌倒。但是感谢主有耶稣的保守，所以呢，进窄门走小路，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所以就想到以利亚，想到摩西，就他的让我们看见了神在旧约的作为，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丰富的这个根基。能够跟随耶稣，所以啊，我今天的超越就看到这个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想的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啊，感觉上就是跟耶稣走的时候啊，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他还是非常的光亮，但是就是跟着他走这一条窄门小路，好。那我们今天我就先分享到这边哈，帮我们请 Cassie 分组，然后我们啊待会分组的时候呢，组长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啊分享一下你所看见的，也许你看到的更精彩啊。